首先我们就知道，国内问题与外交问题的复杂程度是特别特别不同的。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我们刚才举这个错误的电报，国内的矛盾几乎不可能使用一条被篡改的错误电报就来推动，就是因为你可以想象，国与国之间，不管在那个时代还是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国与国之间的沟通频次和沟通的渠道是相对较少的，少到直到今天啊，韩国跟朝鲜都可以断联系，我们跟美国都要花费很大的精力才可以让经济或军事的领域建立联系，在信息足够少的时候呢，产生误解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到今天都是如此，19世纪的欧洲就更是如此。但是国内问题啊，因为参与的人数之众多，再加上国内媒体起到的等等等等作用，在当时的19世纪，国内的问题甚至都不可能篡改一条电报来推动什么东西了。因此外交上的问题，像法国和普鲁士之间的问题，可以让俾斯麦完全把它做成一个敌我的矛盾，以敌我的方式来推动，最后反正以战争的方式来解决就行啊，国与国之间要么签条约要么打一仗。但国内的方式啊，以战争的解决，那是最极端最极端的状态才可以，像英国内战那样状态，其他情况之下国内的事情都是非常复杂的，因此国内事务很难直接用敌我方式来解决。当然难归难啊，俾斯麦有没有这么做呢？有。对，我们今天讲到最后，讲到他跟中央党，他就是第一次直接把中央党称为国家的敌人来解决问题，但是呢最后适得其反，对吧？因此国内比国际上就是要复杂很多。你可能心里会想啊，依据你的个人的实际经验，你会认为国内问题不能用敌我方式解决吗？好像可以啊，而且蛮多的。那我就要说，国内问题必须这个人数足够足够少啊，以及要花特别特别大的成本才可能使用敌我的方式来解决，不然是很难的。我提示大家一个东西啊，就是在我们这边知识分子当然可以被当作敌人，甚至都很难啊。我再说另外一个，在前两年啊，也有很多人希望把这个企业家来塑造成一个敌我的冲突，而且是有很多人花了很大的功夫的，可不是一两人这么想啊，很多人都在这么想。但大家都可以回忆回忆啊，就算那个时候花了这么大的功夫，其实塑造这个都要难得多。因此你可以想象塑造一个内部的敌我关系和但你想想我们最近塑造了外部的敌我关系，这事有多简单，对吧？实际上真的要简单多。因此俾斯麦这个方法在外部之上所在持的造成的影响和在国内所造成的影响的复杂程度也完全不一样。比如说俾斯麦这个思路啊，在外交之上造成的影响我们可以想象，对吧？他这个方法呢，其实掏空了国与国之间的信任，掏空了梅特涅协调体系所带来的那种平衡的态势。因为这个态势的打破啊，全欧洲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兵营，最后走向了一战和二战啊。我们可以这么简单的说，而且这么简单的说呢，其实差的不是太远。我们可以知道这样的一个国家，这样一个纯现实主义的国家，对于当时的欧洲局势造成影响是这样的，不会太难。但是俾斯麦的思路在国内造成的影响就很难用这一两句话能说清楚，在国内造成了什么什么样的影响。因此我依然会讲得很细，我会非常细节的来讲俾斯麦的思路在国内到底以什么方式构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才能明白现实主义的纯现实主义政策在一个国家的社会上会形成什么东西。所以说这里我可以提示一句啊，这里我们在聊什么呢？我们其实就在聊政治、社会与价值的关系。我们在讲政治是否可以彻底的去价值化，公共领域的政治话题，包括在一国之内的，是否可以彻底的去价值化，变成一个纯粹的强弱问题，或者变成一个纯粹的实力高低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一个很现实的话题啊，这并不是一个奇怪的事儿。就是因为在我们现在的环境之中啊，价值已经纯粹个体化了，就是我们有点失去了价值问题在公共生活中的向度。我甚至这么说大家还不觉得有啥，对吧？那我就说一些具体的例子啊，就是我也觉得现在有一种认知失调， 就是谈到价值啊，绝大多数人，尤其翻脸听众，我猜对价值还是非常青睐的，也是非常喜欢讨论价值问题的。尤其是讨论到自己支持的价值啊，电影啊，文学啊，政治啊，社会上的事物啊，都会有一种近乎浪漫主义的姿态和心态，就把这些价值无限往上提升。但是一谈到自己反对的不喜欢的东西啊，完全想法就是重心主义。包括最近有一个虐猫的学生，之前有那三个未成年人，这个例子太多，我不必举啊，这个例子非常非常多。一旦碰到这些问题啊，全是重心主义的想法。我不是说这些人不应该惩罚，但是不是我们现在要的这个重心主义的想法。因为如果一旦你遇到价值跟你不一样的，你的想法就是重心主义的话，这就是很俾斯麦式的，这就是政治生活的去价值化。你就认为面对这种冲突问题没有任何价值共识程序妥协可言，遇到这种政治领域的冲突唯一的方法就是消灭，这就是纯俾斯麦式的。好，一会儿呢我们还会再碰到这个问题啊，所以我给大家勾勒出一个基本的框架吧。就在马基雅维利之前啊，政治完全就是价值，政治就是美德，政治跟美德几乎有，就是美德如果有一个呈现的地方，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来啊，就是在政治里面，我想象不出来美德在什么其他地方呈现。那么从马基雅维利之后呢，政治可以是去美德化的了，但马基雅维利和圭切尔蒂尼他们的方式还是希望让它赋予一种新的美德，才会有共和主义的复兴嘛，就是所谓公民社会，就一种新的美德去替代传统的古罗马政治式的美德。但是德性政治学呢，确实渐渐退潮，但这不代表一切价值的退潮。因此从马基雅维利之后到霍布斯洛克那里呢，政治就成为了社会契约，契约成为了这里面共识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还是需要一个共识的基础，而不是纯粹的利益或者生存，对吧？但是如果到我们今天彻底的现实主义，那政治就既没有美德，也没有共识，也没有契约，就是利益和实力的一个斗争了。所以俾斯麦这个思路确实并没有什么太不可理解的、不可接受的部分，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今天面对的某种社会现实，所以来看待这个呢，也是有重要性的。那么为了让大家理解这个过程呢，我觉得还是要给大家一个基本的时间框架，在这个时间框架之内，因为我们一说俾斯麦19世纪发生的事太多了，我们很可能没有办法得到一个脉络。好，现在我们就要来得到一个这样的脉络，从脉络之中呢，我们能够有更好的认识啊。脉络是这样的，其实俾斯麦担任首相的时间没有特别长，从1862年临危受命到1890年下台辞职，中间呢其实就是20年的时间，28年的时间。这28年的时间呢，可能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三场战争德意志统一的阶段，从1862年到1871年，中间呢就是普丹、普奥、普法三场战争，就是我们之前讲的，讲所谓什么叫俾斯麦新物种的部分啊。好，那1871年是个重要的分界线，1871年就是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从这之后呢，我们的视野就转向内政。好，这之间我们核心关注的时间有多长呢？其实没有多长，我们关注到1878年。1878年、是这个俾斯麦主导的反社会主义法案通过的时候，这距离他下台还有12年。但是从1878年之后，德意志的政治文化已经有了一个彻底的变化和转向。所以实际上我们真正来看的这个问题啊，可以集中在1871年到1878年这七年的时间来看，德意志帝国就是德国统一之后的七年，在俾斯麦的主政之下发生了什么，以及这种极端的现实主义对之后的德国产生什么影响。所以大概时间框架是这样的，俾斯麦自己的下台和他的失势实际上就是他自己政策的一个结果，这个我们到时候也会讲啊。所以其实我们非常关注的就是71年到78年这七年之间的事情。这七年中间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73年的欧洲经济危机。73年欧洲经济危机也可以说是第一次现代性的经济危机。之前我们讲1848年，我们说1848欧洲革命是一场经济危机带来的， 但1848经济危机也是一个产品价格啊过剩啊工人工资下降的危机，但金融危机在里面占的比重还不高。但这个1873的欧洲经济危机啊，就是一场有金融危机色彩的一个危机了，所以这个对于当时德国的政策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到时也会去细看。好，这里呢我就给大家有一个基本的所谓俾斯麦内政的一个脉络啊，这个脉络我们就大概知道他做一些什么事情。好，这里面我还给大家讲几个细节啊，比如说里面有一个这1888的三皇之年，这个三皇之年和上面的三皇同盟两回事啊。上面的三皇同盟指的是这个德意志、奥地利和俄罗斯三皇同盟。1888年三皇之年是这一年德意志帝国换了三个皇帝，第一个皇帝驾崩，第二个皇帝上台90天之后就再病死了，换第三个皇帝，所以这一年呢是三皇之年。第三个皇帝上台呢就意味着俾斯麦的下台。而从俾斯麦下台之后，他的政策一点都没有改变，德国立马进入到一个就是俾斯麦的路线不仅没有被放弃，反而变本加厉，民族主义空前高涨，军国主义空前高涨，德国人希望马上看到德国取得巨大的成功和巨大的成就，希望德国立即实现强大，所以基本上20年之后一战爆发，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好，我们就在这个时间框架之下，我们需要核心关心的就是7年到78年这七年发生的事情。好，我们把时间拨回1871年，就是1871年啊，德意志帝国建立。德意志帝国建立之后呢，是德意志利益的一个重塑，因为现在不仅是普鲁士，也不仅是北德意志联邦了，甚至这个南德意志的国家也要融入，所以整个帝国的范围变得空前的大，也需要新的这个帝国的权力架构来完成。从1848革命之后啊，其实普鲁士这边就已经进入一个议会制的程序，但这个议会制一直是所谓的德意志特殊路线嘛，这个德意志特殊道路就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反民主的道路啊，议会并不真正起作用。我们之前讲啊，法国真正共和花了100年，从大革命到法兰西三共，哇，可能才是真正的走进共和100年。德国一样，德国从1848建立议会制啊，就是建立被皇帝控制的德意志特殊议会，到真正实现议会制花了一样花了100年。1848革命建立议会制，1871帝国建立依然有议会制，还是假议会，真正建立有意义的议会要到二战失败之后真正100年了，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好，如果大家记得啊，我们之前讲过，在为什么找这个俾斯麦上台，1862年，这个皇帝这么烦俾斯麦，为什么一定要找俾斯麦上台呢？因为当时德意志爆发了宪政危机。什么宪政危机呢？皇帝想打仗，皇帝想征税，皇帝要军费，但议会就是不给。那皇帝议会不给，我就强要啊，这就是宪政危机，这1848之后的宪政危机。俾斯麦啊，就是为了解决宪政危机临危受命上台的，而且运气非常好。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就俾斯麦刚上台采取的一系列手段全部荒腔走板。比如说啊，他刚上台就发表了铁血演讲啊，就是我们不是要靠这些叽叽喳喳，是要靠铁和血，说得很威风啊，但实际上议会上大家都觉得在干嘛，不知道这个人在说什么，就是在议会选举中完全大败，就是运气好啊，赶上了普丹战争。如果普丹战争不爆发，我估计俾斯麦可能2-3年之内就要这个黯然离场。因此从那之后，可以说俾斯麦跟议会的矛盾没有解决呢，因为那场宪政危机可以说是往后搁置了，并没有在当时解决。但是呢，不得不说啊，这些战争其实极大的支持和刺激了保守势力的增长。就在普奥战争结束之后的选举啊，保守势力的席位增长了3倍之多。其实可见从1848之后啊，就是俾斯麦所代表的这些容克贵族的保守党势力其实势力很小很小的。就在这个普奥战争结束之后，他们的议席增长3倍都不是最大党，最大党依然是这个进步党。 进步党就是当时的自由派，就是 Falkenbeck 就是担任了当时的议长，他呢也是进步党的党首。那么这个新的议会面临的最大问题呢，就是之前军事预算违宪的补偿状态，那就是要投票这个补偿法案。也就是说之前不管这些仗打胜了是好事情啊，但是呢这个仗是违法打的，是违宪打的，所以这个违宪该怎么解决呢，就是这次补偿法案核心要讨论的事情。那么讨论之后呢，就有两个说法。第一个说法呢，就是这次违宪有人要负责，不管要赔偿或者要怎么样，有人要负责。第二种呢，是一个妥协的方法啊，就是搁置争议，过去的事情既往不咎，未来我们确定必须未来的军事议案、军事预算要通过议会就行，这就构成了两派。当然啊，如果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一定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就算这次通过未来军事拨款必须通过议会，俾斯麦能够遵守吗？对吧，能遵守就怪了，对吧？俾斯麦真的能遵守就奇怪了，因为战争啊，这种战争确实能从根本上影响一个国家的文化和状态，而俾斯麦就是利用这个手段来挑动国内情绪的大师。尤其是在这个普法战争结束之后啊，大家知道啊，这个普鲁士和法国是世仇关系，在拿破仑战争之中啊，这个拿破仑把这个普鲁士打到几乎灭国的地步啊，不是几乎灭国，就是打到灭国的地步啊，所以说是世仇。而且这个时候在法国执政的呢，就是拿破仑的侄儿拿破仑三世。所以这场普法战争的结束啊，对于普鲁士人来讲啊，几乎是一场举国上下的狂欢。就如果你要真的去想象一下这些人能有多开心，你就去 imagine 啊，就是如果现在，我看怎么能用最 subtle 的方式来描述它。OK， 如果现在 the country with the starting character C defeat the country with the starting letter U， how happy it would be， 你就能想象啊，当时德意志人的高兴啊，应该比这个会更多。他们不止高兴开心，当时法国还赔了一大笔钱，这笔钱呢也成为了当时普鲁士的一笔财富，所以整个社会呢进入了一种空前飘飘然的状态。在这个状态之下，军事是不是一定要通过议会的程序，大家其实并没有特别关心这个事儿了。好，但不管怎么说，这次赔偿法案我们要关心的核心并不是对于德意志本身议会制的影响，而是对于政治局势的影响。就是从这一次赔偿法案开始，产生了我们描述就德意志帝国七年之变，我们讲的从71年到78年，这七年之变之中，除了俾斯麦之外最重要的一个势力。这场呢就导致了这个德意志自由派的大分裂。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 Falkenbeck， 他当做党首的这个进步党，从进步党中呢就分裂出了民族自由党，分裂了两部分，就是赞成和反对补偿法案的人。如果反对补偿法案，认为这个政府行政要付更多代价的人，就成为了后来留下的自由党。这里面主张妥协的一大部分人就组成了后来的民族自由党。民族自由党呢，就是德意志帝国建立这个帝国之初跟俾斯麦最紧密合作的政治力量，就是那个时候的自由派，妥协的自由派。几乎最重要的人物都进入了民族自由党。刚才我们所讲到这个 Falkenbeck 是这个进步党的党首，他是妥协派，进入了民族自由党。当时德国最著名的左翼自由主义分子这个 Lasker 也进入了，包括那个 Benny Gissen， 就是把本尼西森我们翻译也进入了。这段时间的所有最重要的政治人物都是自由主义的妥协派，而且一直都成为了接下来议会的最大党，与俾斯麦紧密合作。那自由派在这时候为何妥协呢？妥协的原因也很多啊，就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在有一个事儿上跟俾斯麦要的是一模一样的，要的呢就是德意志统一。就如果 普鲁士里面有一帮人最希望德意志统一，谁最希望德意志统一？就是这些自由派。因为德意志统一代表对于帝制本身的战胜，代表议会制政治的建立，代表统一市场的建立，代表这个商业和工商业工业本身国内市场啊、原材料啊等等的可能性都在里面有，所以他们是非常欣喜看到这个结果了，他们也愿意妥协。而且他们还有一个愿意妥协的点啊，对于他们来讲啊，德意志帝国建立，这就是这些自由派大展拳脚的时机。所以对他们来讲，而且他们也明白这个俾斯麦是不可能绕过的，所以与俾斯麦合作好过与俾斯麦对抗，这个其实是有硬道理的。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接下来成为主角的原因啊，就是民族自由党。当然啊，如果我们有后见之明，我们反过来事后诸葛亮的讲啊，就是民族自由党的这次妥协其实是对于这个宪政和法治的抛弃，我们觉得它蛮短视的啊。就是你看他们因为民族主义的理由，就是这个德意志统一的民族主义理由，就放弃了这个宪法原则和法治，对吧？但我觉得你别觉得别人短视啊，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现在为了一个刑事案件就可以放弃法治呢，所以你就能知道在人的情感面前，在很强烈的情感面前，坚持原则是一个特别特别困难的事情。就是人如果没有特别充足的练习，不根本不可能坚，根本不可能坚持原则，他肯定会屈从于情感或者屈从于利益啊。你想德国人到最后，我们都很难说这一百年之后他们终于学会了坚持原则，那不也是二战的教训太巨大他们才知道坚持原则的吗？对吧？其实没有啊。那我在这里为什么对这个妥协讲了这么多呢？啊，这个与德国特殊的政治局势有关，我们一会儿说啊。而且就是这件事儿决定了德国未来的命运，甚至我们可以说啊，因为一战二战这件事儿决定了全欧洲全世界的命运。所以这次补偿法案的妥协可不是一件小事情啊。俾斯麦这个时候其实也有转变，俾斯麦过去不是说吗，死硬保守派容克贵族啊，但现在俾斯麦已经也不是过去那个容克保守派了，保守派本身的诸多萧条是不可能限制俾斯麦的，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普奥战争打完，北德意志联邦类似于汉诺威这样的国家并入北德意志联邦，汉诺威的国王怎么办，对吧？如果汉诺威的国王还要保持的话，那他跟普鲁士国王的关系是什么？那如果普鲁士的国王才是唯一的国王，马上就要面临一个问题，那汉诺威的国王就要被废黜。当时还真的就是这样去解决的，汉诺威的国王就是被废黜了。但这立马就意识到传统保守派的一个关键问题啊！我靠，如果国王可以就这样被废黜的话，这个君主制这个传统算什么呢？因此在这个事儿上啊，俾斯麦和他最传统的盟友，就我们之前讲的十字报什么这个冯拉赫这些人啊，其实就产生了非常巨大的矛盾。因为十字报这些人代表了最传统的容克贵族和保守派，一定是坚决拥护君主制，不愿意去瓦解君主制的。但俾斯麦现在面临新的情况，瓦解君主制根本就不是问题啊，他可以完全接受去废除这个汉诺威的国王。而且就因为废除汉诺威的国王，俾斯麦本人还得到了非常多的好处，我们一会儿会提到。好，所以普奥战争结束之后啊，这个新的形势就建立了。新的形势建立呢，就是原来啊水火最不相容的两派似乎都形成了一个中间路线，就从死硬保守派里面出来一个俾斯麦，然后从进步党里面出来一个民族自由党。那俾斯麦呢比保守派更能够 接受自由主义思路，民族自由党呢比进步党更能够接受威权主义和君主制统治，所以他们呢就成为了这个普奥战争结束之后最重要的政治势力。哎，请注意啊，到现在为止这都不是个问题啊，不是说因为俾斯麦不是死硬保守派了，或者民族自由党不是纯净的进步党自由派了，所以他们就都脏了，或者他们就是都是一个坏的东西和坏东西结合。这个政治就是妥协嘛。实际上当时能做这样妥协， 代表俾斯麦比十字报那帮人其实要先进，这个民族自由党的人比起普通进步党的人其实要更实际一点，对于构成秩序来讲这样的妥协是有好处的。好，但是我们就要进入这个妥协的细节了，到底怎么妥协的。大家想啊，1848年之后这个普鲁士已经是一个这个民主制的政体了，而且为了瓦解德意志联邦，就是由奥地利的联邦，我们之前一直讲啊，这个俾斯麦就以普选作为武器，因为知道奥地利是不可能接受普选的。好，你接受不了普选，我现在就要来搞普选。而且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啊，普鲁士和奥地利开战就是因为普选制开的战，奥地利接受不了普鲁士提的普选制的思路，两个国家是因为这样打仗的。所以这一仗打下来啊，所形成的北德意志联邦，以普鲁士为主的北德意志联邦必须是普选议会，必须是普选制议会，而且只要选民族自由党肯定是最大党，那这是一个既定的结果。第二，这个补偿法案啊已经确定了，未来军事预算案必须要通过议会的审议。好，所以这两个原则已经定下来了。但我们又知道啊，这个俾斯麦是一个不愿意接受任何限制，一定要追求他的行动空间最大化，战略空间最大化的这么一个人，不管国外还是国内都一样。那请问你用你的这个政治学的这个知识和经验想一想啊，如果你是俾斯麦，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对，如果你希望有感兴趣继续想，不管你是参加这个直播还是听这个电台节目，你都可以暂停，你想想这个问题，看你能不能想出办法。反正我就接着往下讲俾斯麦怎么解决了这个问题，想想其实挺有意思的。方法也很简单，甚至不是他的独创啊，因为如果大家对这个政治体系更了解就知道这个方法其实很多啊。当时俾斯麦呢立马采取了两个方法分别解决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啊，不是军事预算要审核吗？那按理说军事预算审核最好的方式就是年度预算审核制，就像今天的各个国家几乎都这样，对吧，都有年度行政预算的审核制，那每年军事预算多少，那就国会议会来审核，帝国议会来审核就行了。但这样的话呢，肯定的俾斯麦就觉得自己被捆手捆脚了。因此预算要审核 OK， 但最好不是帝国议会希望的方式。所以俾斯麦想了一个方法，我们不要审核年度预算，我们来审核永久固定的军事预算基数。就是帝国议会只要通过一个事就行了，你只要通过未来德意志帝国1%的人当兵，并且这1%的人当兵有一个最基础的预算，就是我们至少要给他们发，和平年代来讲也至少要给他们发这么多钱，以这个来作为军事预算的基数和最低的数额，之上的部分战争开销由这个军事内阁来决定。也就是说帝国议会你审议军事预算是，但你就审一次，审完一次之后这事跟你就没关系了，只要定了这个预算基数，未来怎么说全是军事内阁说了算。好，你整个帝国议会啊，你就审这一次就完了。好，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这个帝国议会不是全民直选的一个议会吗？但又不受控吗？那这样吧，我们就再建一个议会，让这个议会来控制不就完了吗？啊，这个各个国家都这么搞，像泰国不是搞那个上议院来制衡民选下议院，全是这个一个搞法。所以俾斯麦搞了一个联邦参议院，把这个联邦参议院引入到这个议院体系之中，构成一个两院制。而且这个联邦参议院很神奇，你看美国也是两院制，英国也是两院制，但英国美国的两院制的上议院或者参议院最开始不是直选，但现在都是直选了，最开始不是直选也是间接选举制，就是各州的，像美国就是各州议会来选参议员，对吧，人民选州议会，州议会选参议员，所以它是一个间接选举制。但在德国呢，联邦参议院啊是各邦的行政官员选，就是直接推举制，就联邦参议院跟选举没关系，因为德国是一个联邦嘛，比如普鲁士也是邦，那普鲁士的议会都不是普鲁士议会了，普鲁士的政府，普鲁士的首相，你直接找几个代表来参加就行了。反正每个邦有人数多少，像普鲁士最多应该，我没有记错的话，普鲁士有19个代表。普鲁士为什么有19代表呢？ 因为在联邦参议院只要有17票就可以否决任何法案，所以普鲁士几乎就有了联邦参议院的一票否决权。而且在联邦参议院和帝国议会的这个权力分配之中啊，联邦参议院掌握真正的权力，帝国议会是一个非常边缘的权力。而这个联邦参议院其实时间很长啊，甚至在魏玛共和国时期这个联邦参议院都还存在呢。所以俾斯麦成功的使用了联邦参议院架空帝国议会，并且在这个军事预算最关键，因为当时不像现代社会啊，这个国家很复杂，就政府行政事务非常多，在那个年代政府最大的行政事务以及几乎所有钱就是军事预算，其他的事情啊都是各个邦各个联邦自己的事务啊，就是联邦以上的事务在当时基本就是军事事务。那如果就是军事事务，那如果预算要是最重要的事儿，所以说俾斯麦就给他们搞一次这个一次性的这个预算审核，所以用这个方法成功颠覆了议会的权力。当然啊，议会本身也不傻，对吧？议会既然有这个民选机制在，议会也有制衡的方法，所以最后呢，两者之间还有一次妥协。当时啊，就面临这个俾斯麦是当时德国声望最高的人物啊，但是呢，这个自由派也找到了一些方法，比如说啊，当时只是普奥战争结束，大家呢，不管是俾斯麦还是民族自由党，都希望巴伐利亚、黑森这些国家，就是南德意志国家也可以并入。南德意志国家都特别讨厌普鲁士的这个军国主义，南德意志国家相对来讲是自由主义思想比较多的，所以说南德意志国家如果看到北德意志联邦是一个纯军国主义体制，吸收他们几乎没有可能性。所以说以这个为远景啊，所以民族自由党找到了让俾斯麦妥协的一个方法。再加上啊，当时传统的保守党也不全是这个十字报那帮人，很多保守党也转向了有一定自由主义的倾向啊，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啊，俾斯麦是帝国的首相，他也不直接属于皇帝的军事内阁，他毕竟又不是总参谋长，又不是总司令，对吧？俾斯麦呢，其实也需要有抵制这个军事内阁独裁的方式，也可以把他架空。说到底，他不就是一个人吗？俾斯麦就一个人，能怎么呢？所以说，如果帝国议会能够找到制衡这个军事内阁的方法，那俾斯麦居间协调就有获得权力的可能性。所以种种原因的存在啊，帝国议会还是获得一些权力，比如说帝国议会获得了法案的否决权，就这些法案都必须由这个联邦参议院来提出，但联邦参议院提出之后呢，帝国议会可以否决法案，这个东西非常非常重要啊，因为如果没有的话 就没有任何权利了。第二就是联邦总理获得了国王行政行为的联署权，就是这个扩大了俾斯麦的权利，对吧？就国王有一个行政命令，比如跟军事内阁下一个行政命令，这个行政命令呢要这个联邦总理，就是这个俾斯麦签了字才行啊，因此俾斯麦也间接成为了帝国议会去制衡这个军事内阁的一个方法。当然啊，这个军事预算最后也有个妥协，双方妥协下来说搞一次性的行，但这一次只管七年，相当于啊把这个事儿妥协了，向俾斯麦妥协了，但是呢把它变成一个未来的问题，就今天我们解决不了，七年之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军事预算该怎么解决，大概是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格局啊，这个格局对于未来理解德国非常重要啊。所以基本当时德国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架构，就帝国议会呢是25岁以上男性公民直接普选的，3年任期，400名议员啊，构成这个帝国议会。然后联邦参议院是各邦国直接派代表参加的，然后帝国的宰相就是这个联邦首相，后来改名为帝国宰相，就是俾斯麦第一任来担任这个联邦参议院的主席啊，他呢联邦参议院来提出法案，帝国议会来通过或者否决，皇帝呢召集联邦参议院任免宰相，然后所有大臣是由皇帝来任免，尤其是军事内阁啊，皇帝呢也是军队的最高统帅，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架构。这个架构大家一会儿我们会细说它跟英国这个两院制的区别啊，大家可以想想在这个架构之下，帝国议会实际上是没有实际的制衡行政权的权利的，对吧？ 这里面甚至帝国议会是立法权的从属，因为这里的实际行政权是皇帝，实际立法权是联邦参议院，对吧？只有联邦参议院才可以提出法案。帝国议会呢，是立法权的一个从属机构，而不像英国，英国的议会就跟今天的所有国家一样啊，就是直接的立法机构。立法机构和立法权的从属机构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差异。这个差异呢，一会儿我们讲到跟英国的这个议会的区别的时候再讲啊。好，这个时候我们再来讲讲另外一个帝国议会希望俾斯麦妥协但俾斯麦没有妥协的部分。当时在这个情况之下，帝国议会还希望 OK， 其他部门我们都不干预，但政府部门之中联邦的财政部要跟帝国议会有关啊，这个俾斯麦不可能同意啊，俾斯麦根本不同意。好，不同意呢，帝国议会就转而妥协，说好好，那联邦财政部跟帝国议会无关啊，那不管怎么说是你的人是可以，但是呢首相的内阁还是要独立于首相的，就是你啊，你是首相，你可以选择这些内阁大臣，但内阁大臣执行各个部门的事情由他们自己执行，你要不信任谁你可以开了换你信任的人都行，但是呢他们独立于你而不从属于你啊。今天就是这样啊，今天各个国家首相你不看首相经常组阁吗？推倒重新组阁，解散政府重新组阁。为什么要解散呢？就是因为实际上首相本身对于各个部门没有直接的命令权利，因为如果有的话你可以想这个行政权不就是一个人说算吗啊，所以说这种内阁制本身也是一个内阁委员会和首相互相制衡的关系，这个在英国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所以德国人也想搞这个，但俾斯麦这一次也不妥协啊。但我们也知道俾斯麦这种人这种问题不可能妥协，在行政权之上俾斯麦一定要构成一人权力机制，所以接下来啊，德意志权力最大的人也是俾斯麦的助理啊，根本连内阁都不是，他根本就不是联邦财务大臣，但他的财权最大，他是首相办公室的主管 Debruck， 就这个呢是俾斯麦的私人助理吧，就这么说，他成为了帝国财政的实际掌舵人。那除了他之外呢，对这个帝国的财政有更大影响的，不能讲更大，有同等影响的是另外一个人，是俾斯麦的私人银行家，当时这个德意志帝国最有名的犹太人银行家，叫布莱希罗德啊。布莱希罗德呢，是跟这个我们更知道的大名鼎鼎的这个罗斯柴尔德一个年代的人。罗斯柴尔德家族呢，跟奥地利皇室的关系更近一点，所以罗斯柴尔德呢是奥地利册封的贵族，这个布莱希罗德呢是普鲁士这边册封的贵族，是同时期特别活跃的欧洲的犹太银行家。所以这个 Debruck 和布莱希罗德这两个人就成为了实际执掌这个德意志帝国这个财政和金融权力的人。而这两个人呢跟首相都没有任何建制性的权力关系，都跟首相是私人的关系，所以他建立的其实还是个人权力的体系。当然、啊、这个个人权力的体系不稀奇啊，如果你看过我之前做的关于普京现在的权力体系的那个视频节目就知道了，就都21世纪了，俄罗斯还是一个跟这个俾斯麦有点像的，非常像的一个完全以个人的人际关系拓展的一个权力体系。这个只要想建立个人权力体系的都会来依照人际扩展。好，在这里呢我们就遇到了内政和外交的主要区别。俾斯麦用一人权力体系打法国比较容易啊，打完就结束，打完条约一签，该赔款赔款，该割地割地，就未来呢跟法国不会有那么紧密的接触，对吧？两个就没关系了嘛，或者有关系啊，在国际上关系比较少，没有那么多事儿，所以这个事情呢整合起来没有那么难。但国内的事情啊，尤其一扩大，整合起来非常难，尤其是要从北德意志联邦向南扩张，南边呢就是巴伐利亚、福腾堡、黑森和巴登。在这四个国家之中啊，巴伐利亚是其中最大的国家，比其他国家都要显著的大。南德意志跟北德意志其实想法啊、文化都比较不一样，南德意志呢对于这个共和制、民主制的追求比北德意志要多， 而且南德意志主要是以天主教信仰为主，而不像北德意志以新教为主，对普鲁士式的军国主义非常厌恶，跟奥地利的关系也非常亲近，不管是地理上的接近还是宗教上的接近，所以南德意志这些邦国跟北德意志非常大的不同，整合起来，帝国不管是在文化上还是宗教上都会有更大的难处。而且哇，这个复杂性上来啊！刚才我们不是说吗，民族自由党跟俾斯麦要的一样，所以才能在一起合作，就是要德意志的完全统一，就是巴伐利亚、福腾堡、黑森和巴登也要并到这个德意志帝国中来。虽然想法一模一样，但要的东西完全相反。对于俾斯麦来讲啊，俾斯麦要的是实力，要的是普鲁士实力的扩大，要的是普鲁士对于奥地利和法国实力的绝对优势。但是在民族自由党看来啊，因为就算加南德意志再选举，他们也是第一大党，因此南德意志的合并有利于，既有利于帝国议会的权力扩大，因为普选人数增加嘛，也有利于民族自由党的权力扩大。包括我们讲当时威廉一世的王太子非常亲自由主义，王太子也是这个想法，王太子也非常希望这个帝国向南扩张，因为只要扩张了，这个自由主义的版图就会增加。所以跟俾斯麦虽然目的上一模一样，但要的东西完全相反。你要问俾斯麦要啥，俾斯麦肯定是要这个帝国议会的权力越来越小，最好不要对他构成任何控制才行。这件事情最后能够完成的，其实也很有这个运气的成分啊，尤其是巴伐利亚的解决。为什么巴伐利亚？因为巴伐利亚当时的人啊，普通的国民是一点都不愿意跟这个德意志帝国合并的，甚至愿意我跟你签协议都行，就我跟你永久同盟行不行，就未来你要打仗我跟你打，但并到你们里面去千万不要啊，都不想。但最后呢，就等着这个普法战争结束啊，巴伐利亚却签字了。最后才发现啊，原因是这个巴伐利亚的国王实在不靠谱，这个国王被俾斯麦私下买通，俾斯麦每年给他巨大的一笔钱，让他放弃了自己的国家和王位。这个国王呢叫路易二世，这个路易二世其实是这个著名的这个音乐剧作者，哎，我脑子突然卡壳，就德国那民族主义的音乐剧作者尼采开始啊，瓦格纳，瓦格纳，瓦格纳，对，多说几句想起瓦格纳，是瓦格纳的主要资助人啊，所以他的兴趣就你就能发现，他的兴趣呢是艺术，是音乐，他呢很喜欢像路易十四一样建立这个华丽的宫殿啊，举办舞会，贵族上流的生活等等等等的，但对于什么政治啊、军事啊这些不在意，所以最后呢，俾斯麦买通了他。更讽刺的是，买通他的钱是哪儿来的呢？买通他的钱是废除汉诺威君王的钱，就废除汉诺威君王之后呢，汉诺威君王的财产就变成了普鲁士的财产。在最开始说法之中，你的财产归我们了，但你财产利息我们每年还是要给你。但是啊，这个财产最后竟然变成了俾斯麦可以私人支配的一笔资金，就是当时建立了一个基金叫威尔芬基金，威尔芬基金就是这个废除汉诺威君王之后所得到的一大笔钱。俾斯麦用来买通新闻媒体人，用来买通政客，甚至用来买通巴伐利亚国王的钱，全是拿废除汉诺威君王的君主的钱来做的。啊，所以最后呢，南德意志也成功合并到了德意志帝国之中，但合并进来之后啊，确实这个帝国的整合变得越来越困难，就是不同的思想和想法对于俾斯麦的掣肘越来越多啊，这才构成了俾斯麦主义内政所用的主要手段和手法，也对之后德国政治构成影响。所以这个事儿，普鲁士国王在这点上同样他非常厌恶构成一个大的帝国，有几个原因啊。第一，如果不构成大帝国，这个君主制很纯粹，就是他们霍亨佐隆家族的王室继承，君权神授。但如果转向之后啊，总觉得这个国家是这个帝国议会给的，权力是帝国议会给的，从君权神授转君权民授。就我们之前讲过啊，1848革命，普鲁士的国王就拒绝接受民众皇冠的加冕，拒绝加冕为皇帝， 就这个原因，到现在他依然拒绝加冕。第二，他因为一个名号的简单原因啊，这就是君主才会关心的事了，还跟俾斯麦闹得很不愉快。他希望加冕的时候自己 名号是 Emperor of Germany， 但俾斯麦告诉他，你加冕的时候只能叫做 Germany Emperor。 所以加冕当天威廉一世非常不开心，跟现场很多人握手，就是没跟俾斯麦握手，而且在回去给王后还说，这是我这辈子最不开心的一天。我都不完全理解 Emperor of Germany 和 German Emperor 的区别、啊、我感觉大概是 Emperor of Germany 你可以说就是德意志的皇帝，而第二者 German Emperor 是德意志的皇帝。但的和德这个好太微妙了，就是、啊、OK， 前者有点 the only one 的意思，就是你就是德意志唯一的皇帝，德意志的皇帝就是你。第二个名字呢，更像是你是一个德意志的皇帝，也许还会有另外一个 German Emperor、啊、因此就普鲁士的国王希望他是那唯一的德意志的皇帝，而不是一个德意志皇帝的这个区别 啊这是第二个。当然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 很重要的事情的考量啊，就是你也知道，比如说啊，如果现在有人选我 来领导我们，我现在住这公寓，这公寓楼归我领导啊，我应该还能够维持我的权利，管得还不错。要现在交一个城市给我管，我觉得这个维持权利几乎不可能，对吧？这对普鲁士皇帝也一样，如果普鲁士皇帝希望独断专行，在普鲁士里面他独断专行的可能性最大，但他要独断专行到巴伐利亚去，他自己也没有这个信心，管理的范围太大了，他根本管不了啊，所以说帝国范围越来越大，一个人独断专行的空间就越来越小。这事不仅对威廉一世是挑战，对于俾斯麦也是挑战。因此从这个角度，王太子和民族自由党的想法是对的，帝国范围越来越大更有利于议会制度的建立，更有利于基于普选的帝国议会权力的扩展，而且帝国议会作为一个权力机制更有可能在大范围内来实施。基本判断都对，但是民族自由党和威廉一世都低估了俾斯麦，就俾斯麦竟然在这个情况之下还维持住了在整个德意志帝国内部皇帝，或者不是说皇帝，就是他本人，因为他已经获封亲王了，俾斯麦亲王个人成为了帝国真正的拥有者。那我们来看他怎么做的啊。非常感谢你收听这期节目啊，也希望你可以在新的一年继续支持我的创作。那我的创作呢，不仅有 podcast， 还包括视频直播、书籍、文章、newsletter 等等等等一整个大的系统。如果希望可以赞助我的创作，可以在 Patreon 和爱发电来支持。Patreon 和爱发电的地址呢，在下方的 show note 中都有提供。那如果你要看到我们所有的服务，你可以在我们下载讲义的网站 flipradio.3adisc.com。看到里面所有服务访问的链接和获取的方式，或者在我的这个微信想借 JoyShare XIANGJIEJOYSHARE 的置顶朋友圈内容，就会看到所有的服务了。当然讲义下载的地址和微信的 ID 在下方的 show note 里面也会有提供。能够提供这么多的服务啊，和大家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所以说非常感谢过去一直以来已经有好几年了支持我的众多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也希望能够有你在新的一年继续能够给予我支持，让我能把这个创作平台不仅延续下去，而且能够越做越多，越提供越多。好，非常感谢大家，也祝大家在新的一年一切顺利，